得着医治的障碍。第二讲，上节课我们讲了三点拦阻你得医治的障碍，今天我们讲到第四点，不信神的话语。不信神的话语，马可福音6章4到6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看到在这里，甚至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能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圣经总结说，是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在马太福音13章58节解释了马可福音的这个现象。马太福音13章58节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意思是主有能力行异能，主有能力行神迹来医治病人，甚至他去到很多的乡村，使凡有病的都得到医治，但是却在他的家乡行不了什么神迹。不是因为耶稣失丧了能力，而是因为这些人有着一些拦阻他们得医治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不信。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所以不信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是你无法得到医治。比如说，你能够为那些不相信救恩的人祷告使他们得到救恩吗？显然你不能。你能为那些不相信圣灵充满的人祷告使他们接受圣灵的洗吗？当然也不能。那么你怎么能够为那些不相信神迹医治的人祷告使他们得医治呢？这也是很困难的。所以甚至连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家乡都不得行什么异能，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要知道，神是透过信心的原则去工作的。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生发出信心。神期待我们能够来到他的话里去相信这些话语，因为神会尊荣那话语。当你不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不去遵照执行神的话语，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语，也就是不尊荣神的话语，那么神也不会在你的生命中尊荣你。而信心就是相信神会信守他对你的诺言。再说一遍，信心就是相信神会信守他对你的诺言。哈利路亚。很多人的信心激发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是不是要医治他们。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反问自己，上帝会持守他的应许吗？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上帝会持守他的应许吗？当你真的想得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生发出信心，因为信心正是相信神会持守他的应许。信心正是相信神会持守他的应许。民数记23章19节，民数记23章19节，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讲到神言出必行，他说话必照着行，发言必要成就，这是圣经上的话语。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要相信神必要言出必行，神必要信守他对你的应许。王上八章五十六节，他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讲到我们的神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讲到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是永远到永远都存在的。耶利米书1章12节，神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语使得成就。这句话非常重要，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有根有基，因为这是神说的。神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也就意味着神必要言出必行。神乃是金口预言，他既然发出来这话语就必定要使他实现。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言出必行、金口预言的神。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不是撒谎者，撒旦才是撒谎者，言而无信就是撒谎者，说到没有做到也是撒谎者。然而我们的神却不是如此，我们的神是言出必行的神。保守这个词的含义就是看顾、照料、保护或支持。言外之意，神要用他无限的大能来看顾、持守、保护他的应许实之实现。我们一定要坚信的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信心。此外我们也要小心识破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到今天仍然想要用善恶树、知识树上的果子来取代真实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乃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然而魔鬼往往使用的诡计就是用头脑里的信心、用理性的信心来取代你真实的灵里的相信，用知识树上的果子来取代生命树上的果子。这就是撒旦的诡计，我们一定要谨慎分辨，究竟你的信心是知识树上的果子呢，还是生命树上的果子？究竟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这决定了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果子。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那么你的信心所生发出来的果子乃是从知识树、乃是从生命树上的果子来的。而知识树上的果子乃是头脑里的相信、理性的同意，这并不是真的信心。头脑里的信心会极大的拦阻你进入心灵的信心，而唯有进入心灵的信心，也就是灵里的相信，才是真正的信心。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言外之意说，信心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信心乃是从倾听神的真理之道而生发出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就是真理。如果我们想看到人们从疾病的捆绑中解脱出来，那我们必须传讲那些能够从疾病中释放出来的真理，也就是医治的真理，否则你就很难得医治了。也许有人会问说，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得到医治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关于医治的真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来分享这医治的真理。 很多人没有得到医治，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过医治的真理。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你没有听到就没有信心。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人生发出信心来领受神的医治，我们就必须先向他们传讲这些能够帮助他们树立起信心的真理。就好比如果人没有听过福音，有谁能得救呢？没有传道的，如何来的信心呢？在属灵上有一个法则，就是当你传讲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听好了，特别对同工们讲，对教会的领袖讲，当你传讲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想要让你的会众得到什么，你就必须先传讲什么。为什么你的教会没有神迹呢？因为你没有在你的教会里传讲神迹。为什么你的教会里没有医治呢？因为你没有在你的教会里传讲医治。为什么你的教会里没有兴盛呢？信徒们个个活在贫穷的捆绑里，是因为你没有传讲兴盛。为什么你的教会没有得到很大的祝福呢？因为你没有传讲祝福。为什么你的教会没有很多悔改圣洁的信徒呢？因为你没有传讲悔改圣洁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作为传道人，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你传讲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哈利路亚。所以我盼望我们中间的同工一定要，以及未来成为神的仆人的这些传道人，你一定要记好了这句话，当你传讲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所以当我们传讲赦罪的真理，我们就会不再受控告。当我们传讲医治的真理，我们就会脱离疾病的捆绑，因为我们不必再被疾病所缠累，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17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倘若耶稣担当了你的疾病，你又何必再担当呢？这就是传道带来的信心。以赛亚书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些经文都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真理，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彼得前书2:24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既然耶稣已经担当了这一切，我们就不必再去承受这一切。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承受的话，那么耶稣就不必为我们担当了，那么我们就让耶稣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要珍惜耶稣的劳动果实，要使他的十字架得着满足，使他劳苦的工价得着满足。如果我们一定要亲自承受的话，那么耶稣所做的就是徒劳无益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一定要看到主担当了，你就不需要再担当。两个人只需要一个人担当，而不是都要担当。这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是让耶稣替你来担当了，替你担当了那一些罪的刑罚，包括疾病和咒诅，使你能够承受天国之福，承受永生为礼物。哈利路亚。福音书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和忧患。也就是说，耶稣把这些从我们的生命中都拿走了，都背负走了，好让我们从中得到拯救，得到释放。所以我们再也不用承受这些罪与忧患了。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做的乃是运用耶稣之名的大能，运用耶稣之名的权柄，胜过一切魔鬼的权势。哈利路亚。让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医治的人脱离一切的凶恶，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哈利路亚。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何为进入心里的信心，何为停留在理性上的信心，使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灵里的相信，而不是头脑里的信心。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说，主说你们心里不要怀疑。你看见了吗？神说的是你心里不要怀疑，不是你头脑里，乃是你的灵里，你的心里。因为信心产生于你的心里，信心必须进入到你的心里，这才是有用的信心。主没有说你的头脑里不要怀疑，因为头脑里的信心并不起关键的作用，唯有你心里的相信才是真实的，决定一切的。主说你们心里不要怀疑，信心只有在你的心里才能起作用。即便是在你的头脑里仍然存有怀疑，但只要你忽视头脑里的怀疑，你就已经得胜了。因为你头脑里的怀疑并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起关键作用的乃是你心里没有怀疑，乃是你心里相信。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认识到，在灵界里面有一个法则，就是即或是你头脑里有疑惑，因为那是撒旦不断射来的火箭，但是当你藐视忽视这头脑里的疑惑，坚决保守你的口不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这些疑惑并不能最终结出果子来。也就是说，这些疑惑最终会胎死腹中，无法影响你。但倘若你的口说出来了，把你头脑里的疑惑说出来了，你就是使它复活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决定权还在你手里。所以我说你要重视心灵的相信，轻看头脑里的疑惑。疑惑总会有，因为魔鬼不断的会向你释放疑惑的种子和疑惑的火箭。然而你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去抵挡它，不要接受它，也不要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它最终是要胎死腹中的。哈利路亚，它最终是无法影响你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谨慎这一点，不要去注意你头脑里的，你思想里的疑惑，而是要留心听你心灵的声音，留心你心灵里的相信，那么得胜是必然的，得医治是必然的。魔鬼总会对你说话，理性也总会对你说话，会告诉你说，看看你的身体，你已经病入膏肓了，看看你的病症，感受一下吧，你无法得医治等等，这都是理性上的疑惑，这都是头脑里来的疑惑。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你不要去管这些思想里的疑惑，头脑里的疑惑怎样想，关键是你的心底的深处要发出声音来说，根据神的话语我可以得医治，根据神的话语我已经得到医治，根据神的话语，神是医治我的神，他已发出命令来医治我，根据神的话语，耶稣已经担当了我的软弱，代替了我的疾病，根据神的话语，因耶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到医治。当你持续不断的用心灵来宣告，用心灵来相信，最终所有的症状都会消失，你会得到完全的医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识破撒旦的诡计，行在得胜中。我记得甘坚信有一句非常有能力的话语，他说，思想信心的想法，说信心的话，将带你的心走出挫败，进入胜利。我再说一遍，思想信心的想法，说信心的话，将带你的心走出挫败，进入胜利。哈利路亚，多美好的话语。思想信心的想法，拒绝那些疑惑的想法，说信心的话语，不要说疑惑的话语，只要你不说，它最终会胎死腹中，将带你的心走出挫败，进入胜利。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 确定神对我们的应许，不要允许任何的疑惑和不信进入到我们的思想中。如果他们来了，你该怎么办呢？用坚定的信心去抵挡他就好了，不要顺着他去思想，要抵挡他，要藐视他。新约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所以我们必须面对魔鬼的一切，我们选择的是抵挡，站好你的位置，抵挡就行了，寸步不让，魔鬼无法寸进一步，只要你寸步不让。哈利路亚，因为你是站在耶稣得胜的地位上，他无法胜过你的，只要你不给他让步。当你抵挡怀疑的时候，你就是在抵挡魔鬼；当你抵挡不信的时候，你就是在抵挡魔鬼。无论是出自魔鬼的什么东西，当你抵挡他，你就是在抵挡魔鬼。如果害怕来了，对害怕讲话，斥责他，退去吧，害怕，奉耶稣的名，他就会退去，因为你就是在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每个人都会有害怕，都会有恐惧，恐惧疾病，恐惧失败，恐惧许许多多的事情，而魔鬼也常常借着恐惧来将疑惑射进你的思想中。比如说当你身上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魔鬼会告诉你说呀，你要得癌症了，你这是癌症早期的症状啊。当你的家里面有一个亲戚死了的时候，魔鬼会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下恐惧，甚至你纵容惧怕，那么魔鬼就会把你所恐惧的加在你身上，这就是他的伎俩。约伯记启示我们说，约伯记3:25说，因我所惧怕的，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你看到了吗？在灵界这是一个真理，你怕什么来什么，你越惧怕就会越临到你，你不怕他就会逃跑，你惧怕他就会缠绕你。约伯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所以亲爱的家人，惧怕来了就要抵挡他，像抵挡撒旦一样，那么惧怕就会逃跑。怎么办呢？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哈利路亚，宣告那在我里面的比世上的一切都大，宣告神是保守我的，宣告我是被保护的，我是活在耶稣宝血的遮盖之下，我是活在耶稣宝血之约里，我是有平安的。哈利路亚，宣告圣灵在我里面，他比万有都大。哈利路亚，我不需要惧怕。宣告天父的爱在我里面，爱已经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等等。你可以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真理，就是来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哈利路亚。好，每位家人，我们来向神举手，做一个简单的宣告。事实上我们应该经常的宣告祷告，特别是当你有任何负面的想法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仇敌的火箭，那你就应该用宣告祷告来抵挡它，那么得胜是必然的。关于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信心总会带给我好消息，我是有信心的人，我活在信心里面，我不凭眼见，我是凭信心而行，我是有信心的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我抵挡弃绝一切的怀疑，我抵挡弃绝一切的惧怕，我抵挡弃绝一切的不信，因为我是一个有信心的神所生的，我的神是有信心的神，我也是有信心的，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王的孩子，我的信心有作用，我能够使无变有，我能够使没有，我的信心总会发出实体使无变有，我的信心总会发出实体使无变有，我的信心总会起作用，我总会得到好消息，美好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不断的发生，我拒绝恶性，奉耶稣的名， 我站在上帝这一边，神是我唯一的立场，我相信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我相信神的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神的话永不突然，我不会失败。我站在神的话语之上，我站在神的应许之上，我相信圣经上的话语都是阿们的，在我的生命中都是阿们的。奉耶稣的名宣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需要常常这样来宣告祷告，你就会没有疑惑。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在这节经文里面，耶稣说了关于祈求的祷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然后主说到相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相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主给了明确的说明，祈求的法则是什么呢？是在你祷告之后吗？不是，而是在你祷告的那一刻就要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相信你祷告要求得着的东西已经算是得着了，这就是信心祷告的原则，如此你就能得着了。主说的是那么清楚。有的人会说，可是我还没有得着那些东西啊。你知道你是谁在说吗？其实不是你，是你的理性在说话，是你的头脑在说话，不是真实的你的灵在说话。你的灵会说，主说了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不需要等到已经得着我才相信，因为倘若我已经得着了，我还需要相信吗？我就没有必要相信了。所以信心超越理性，理性才是矛盾的，而信心超越这一切，它会进入到你灵里的相信。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相信主说的，凡你祷告祈求的，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在你祈求的那一刻，你就要相信。比如说我们家人们都在求医治，主啊医治我，主啊医治我，主啊医治我。可是有多少人在祈求了医治以后，他又会接着会生发出另一种祷告呢？感恩的祷告。感恩的祷告会向灵界宣告，你相信了你的祷告，你信是已经得着的，你就必得着。所以每一次当我求医治的时候，我求完了医治，我会说，主啊感谢你已经医治了我，主啊谢谢你已经医治了我，哈利路亚，我是健康的，主啊我感谢你已经医治了我。我一定要这样说，我也一定要这样相信，在我祷告了之后，我就立刻相信我已经得到医治，而不是等我真正的得到医治我才相信，那就不是信心了，那乃是知识树上的果子，吃了必死，会使你的信心开始进入到死亡的道路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神的话语乃是生命树上的果子。主说信是已经得着的，就必得着，无论你求什么，你要先相信后得着，而不是得着以后再相信，那是理性的声音。信心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祈求的当作是已经得着的，并且行走在信心里面，照着已经得着的样子去行，去宣告，去感恩，去安息，去平安，去喜乐就好了。哈利路亚。也有一些人说，我不打算相信那些我的感官没有告诉我已经拥有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人永远得不着他的医治，因为感官属于魂的部分，而魂乃是一个云一个鬼，魔鬼可以在你的魂的领域做任何的事情，因为那是他的领域。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谨慎，你要活在神的领域，不要活在魔鬼的领域，你要活在灵的领域，圣灵是在你灵的领域运行，而魔鬼是在你魂的领域运行。所以你要谨慎，不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属魂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所以在你的感官还没有 感受到什么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开始相信了，否则你将永远得不着。就是这么简单，信心就是要提前拥有你所祷告祈求的。我再说一遍，信心就是要提前拥有你所祷告祈求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帮助你明白，听好了这个例子，这是我最近默想的时候圣灵给我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要买房子，那么你买房子钱不够，大部分的人买房子钱都不够，但是你会怎么做？你可以选择先付首付，当你付了首付，你就可以住进这所房子里了，享受这所房子所能提供你的一切，每年来还房贷。这是很多的，这是大众的生活模式。有的人 还房贷甚至还了30年，但这30年他是住在马路上吗？不，他已经住在了他所付了首付买的房子里面。虽然他还没有付清房款，甚至他还需要30年才付清房款，但是他可以提前先拥有这一切，他可以提前享受到住在这个美好的房子里的任何的感受，不打折扣的。哈利路亚，这就好比信心，好比医治，是同样的道理。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了首付，他已经成就了一切，你只需要享受你的健康就好了。哈利路亚。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买车，买车也是同样的道理。买车我们只需要付一个 很小的首付，然后每月再支付一小笔开支给卖方，直到欠款还清就好了，直到你的车贷还清就好了。也许需要10年20年，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使用这台车。当你付了首付，你就可以把车提走了，你就可以开这个车了。哈利路亚。我希望这两个比喻真的能够帮助到你，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首付，在你所求的一切的祝福上，包括医治，包括神迹，包括兴盛，包括得胜，包括神所要给你的一切祝福上，主都已经为你成就了。哈利路亚。而你只需要凭信心把那还未成就的事情当成是已经成就的去行就好了。就好像你的车子，你的房子，虽然你还没有付全款，但你付了首付就可以入住了，就可以开车了，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想不明白呢？哈利路亚，求主来开启我们。所以你可以享有你的医治就在现在，你可以享有你的得胜就在现在，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你做成的，是耶稣做成的，而他已经做成了。哈利路亚。你只需要凭信心把还未成就的事情当成算成是已经成就了去行就好了，行走在一个信心的模样里，活在一个信心的样子里就好了。因为你本是有信心的儿女，你乃是神的儿女。纵然日后会有试探常常临到你，因为魔鬼是那试探者，就好像是银行也会定期的向你每月发短信说你要还房贷了，你要还车贷了，那又怎样呢？难道能搅扰到你吗？你只需要镇定的相信并宣告，主啊，你已经做成了，主啊，你已经做成了，不要疑惑，不要看环境，一次一次的你就付清了所有的欠款。每一次你坚定的先相信神的应许已经做成了的时候，你就是在还房贷，就是在还车款车贷，就是在还这一切的贷款，而且是足额的还，因为信心永不失败。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永不失败，足够偿还你所需要的一切。哈利路亚。你要做的就是抵挡魔鬼，抵挡疑惑，抵挡那试探，胜过那试探，坚定的相信宣告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宣告神已经做成了，不要疑惑，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眼见，一次一次的你就付清了所有的欠款。哈利路亚。就是这样简单。阿们。赞美主。哈利路亚。 Paul, 你常常来默想这两个比喻，我相信你会想得明白的。第五个障碍，缺乏恒久的信心，特别是当医治没有立刻发生的时候，就怀疑神，这就是缺乏恒久信心的表现。我们知道信心会生发出忍耐，忍耐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经历过火炼的试探的信心，乃是如金金般有忍耐的信心。因为你要知道，医治不总是即刻的，但绝大部分是即刻发生的，但也有一些情况是不是立刻发生的，有的时候是逐渐发生的，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个逐渐的过程。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也记载了这样一些案例，我们来学习一下马可福音8:22-25，但这是一些特例啊，大部分都是立刻得医治。那没有得立刻得医治的，也不能说就是失败，因为有的时候圣经也记载了一些案例，给我们一个全貌，让我们看到医治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个逐渐的过程，但是有时候啊是偶尔。马可福音8:22-25，他们来到伯萨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你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有时会经历他没有立刻得痊愈，甚至他只是好了一部分，没有全好。如同耶稣为这个瞎子祷告，第一次祷告完以后，主说：“你看见什么了？”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但他把人看得像什么？像树木。”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把人看成树木，说明你的眼睛是高度近视3000度。人是人，怎么变成树了呢？这是什么眼？这是什么眼神？所以这属于半瞎，这比老眼昏花还严重。所以主知道，哦，这个人他还没有得到医治，他得到了部分的医治。那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处理的呢？亲爱的家人，特别是同工，你需要学习这一点，因为你总要在侍奉中为病人祷告。有的人说为病人祷告一次就好了，不需要祷告第二次，这样的讲法是错误的。倘若你这次祷告他没有好的，那么你是否就不能为他祷告了？不是这样的。你看到耶稣，我们的主尚且有的时候需要祷告几次，他第一次祷告的时候，这个人他好了一部分，那主是怎么做呢？主首先会说，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主会跟他有一个沟通。所以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也需要一个沟通，因为在这个沟通中圣灵会介入，我们需要邀请圣灵来介入，来掌管我们的谈话。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为人祷告之前，我们要与他有一个协谈呢？有一个谈话呢？我们好给圣灵创造这样的空间，好让我们祷告的更加准确，因为圣灵会启示。主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意思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这个人说：“我看到人，但是看得不清楚，好像树木一样，还是很花。”然后你看到主怎么做？主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意思是主第二次为他按手祷告。当我们为病人祷告第一次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为他第二次按手祷告，往往神迹就发生了，他会得着完全的医治。阿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同工们，如果你为人祷告的时候，或者你个人在经历上没有立刻得到完全的痊愈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再次按手祷告，帮助这个病人行完这信心的基底路。既然跑了，就要跑完全程，不要半途而废， 主从来不喜悦半途而废，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行完这信心的基督路。倘若他自己能够行完这信心的基督路，那是最好。所以我们要传讲医治的真理，帮助他自己行完信心的基督路，那是最佳状况。因为如此他会每一次都击败撒旦，因为他自己行完的那是强壮的信心，靠着别人行完的这信心还是软弱的，是有破口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帮助他。但是亲爱的家人，我仍然是提醒你，自己行完的信心基督路是最稳妥的。自己如何行完呢？持续的相信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真理，这真理必要叫你得自由，而不是靠着传道人靠着别人来搀着你扶着你，因为他不可能搀着你扶着你走完这天国历程。这天路历程总是要你自己一个人走，而魔鬼会在你一个人走的时候再一次攻击你，你怎么办？所以你总要自己来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一个见证，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这是耶稣为几个麻风病人祷告。祷告了之后，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们去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贴经文的家人贴出来，路加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从十三节开始，从十一节吧。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哈利路亚。看到这个故事了吗？这里面有个细节，其实有两个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你看到耶稣为他们的祷告是很简单的，甚至你都没有看到耶稣为他们祷告，圣经上只是记载的耶稣向他们发命令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吧。耶稣是在信心里说这些话的，如同耶稣说起来行走吧，对那瘸腿的人说，耶稣同样对着麻风病人浑身烂肉的人说，你们去吧，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我想这些麻风病人倘若不相信主的话，一定会在心里说，主啊，你刁难我们，我们这一身烂肉，我们怎么好意思把衣服脱掉让祭司查看。然而他们相信了主的话语。圣经第二个细节就是他们去的时候，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要走路的话也得走个一个多里一也得走个我看看啊也得走一天的路程，一两天的路程，甚至三天的路程，看你怎么走了。看这病人的话走个一个礼拜都不过分，因为他们没有力气，纯粹用脚走。所以圣经说到这个细节呢，很多人忽视了，说他们去的时候，也就是说祭司是在耶路撒冷的，可不是在撒玛利亚。所以这些十个麻风病人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们从撒玛利亚和加利利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可能走了一天两天没有好，走了三天四天五天的时候好了，谁知道是哪一天，圣经没写，但只是说他们去往那里走的时候就洁净了。到底走了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呢？神的话为什么这样写呢？这就是真理了。什么真理？你总要行完你信心的基督路。这信心的基督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你需要自己走完它。这几个麻风病人也是如此，他们必须 要走完他们信心的基督路。当他们走完了这信心的基督路，他们就得洁净了，他们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这让我们看到，当医治是立刻发生的，我们会感谢神，但是当医治没有立刻发生，那你就知道这个医治可能是要逐渐发生的。我们就需要干什么？走完这信心的基底路。我们就需要干什么？不凭眼见，单单定睛相信神的话语，继续来相信我已经得到医治，哈利路亚。继续来抵挡疑惑，在这基底路上魔鬼一定会疯狂的试探你，让你疑惑，让你不信。你只需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就好了。一旦医治的过程开始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跑完全程，那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你信心的行动很重要。就像这几个麻风病人，当耶稣为他们祷告以后发出了信心的命令，你们去，他们并未立刻痊愈，甚至身上还是一身烂肉，但是他们凭着信心顺服主的话语。因为信心就是顺服神的话语，信心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很多人说，主啊我信，你只是嘴上信，你有没有发出信心的行动呢？就比如说我们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完了，我说起来行走，我说起来挪动你的脚步，起来甩动你的肩膀，踢踢你的腿，扭扭你的腰，而有的人却纹丝不动，他就错失了他的医治，因为他在等感官上的感受。然而那些凭信心去做他以前做不到动作的人，就立刻得了医治。因为信心的行动很重要，信心就是遵行神的话语，要行的，没行那就是死的信心。所以你看到这些麻风病人开始跑完全程，他们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饥渴难耐，冒着生命的危险往耶路撒冷去，因为麻风病人不能够公开抛头露面的。然后你看到他们凭信心，他们相信主说了，主怎么样说我就怎样信。当他们还没有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这些麻风病人，虽然他们没有立刻得到痊愈，但是他们凭着信心遵行主的话语，去找祭司查看，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就得了医治。这就好像是我们的信心，有时神往往要求我们的信心要多走几里路。你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呢？如果你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你就会错过神的祝福。很多人他的信心是软弱的，当他得不着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没有一个恒久忍耐的心，没有一个抵挡疑惑抵挡魔鬼的心灵，所以很难得胜。我们需要摆脱这样的软弱，我们要活在信心里面，遵行神的话语，那么得胜是永远属于你的，神的祝福是唾手可得的，哈利路亚。信心会帮助你走完全程。在这信心的道路上，我们特别需要胜过的就是疑惑。疑惑是盗窃神祝福的盗贼，疑惑他就是一个盗贼，他偷窃神给你所有的祝福。在这信心的全程上，我们必须要用坚定的心来抵挡这疑惑。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马太福音14:22-31，马太福音14:22-31，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波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 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这里面有几个细节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次日早晨四更天，那么也就是凌晨三点到六点的时间，而那个时间呢是半夜，所以门徒们很容易产生想法说这是幽灵，这是鬼，半夜在水面上行走。但耶稣告诉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彼得说，主啊，是你，那么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主说，你来吧。彼得就开始凭着信心往前走。当他凭着信心往前走，单单看着主的时候，你看到他走得很好。可是当他的眼睛一离开耶稣的时候，开始凭眼见的时候，开始凭感官感受风有多大，浪有多凉，哦，好大的惊涛骇浪啊，这都是感官告诉他的，他就立刻疑惑了，惧怕也进来了，不信也进来了，他就开始下沉，他就大声喊叫，主啊，救我，我要溺水而亡啊。我相信彼得他的思想里满是溺水而亡的场面，却忘记了耶稣对他说的话，你来吧。难道主说你来吧还会让你淹死在水里吗？但是当我们看环境，凭眼见，凭五官的时候，凭五官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主的话语。我们忘记了主说，因我受的鞭伤使你得医治。当我们凭感官，凭病症来疑惑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得医治。主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你看到耶稣说的话是什么？主说，你疑惑了，你是小信的。疑惑和不信永远是一家的，你有疑惑就会产生不信和小信。所以主说，你要抵挡疑惑。主的意思说，你要抵挡疑惑。信心就是行道。彼得行在耶稣对他说的话语上，他就没有任何问题。而疑惑就是不行主的道，不行神的话语。当彼得一疑惑，他就开始惧怕了，也就立刻停止了行道，不再往前走了，便开始下沉。耶稣想要彼得与他一同走回那条船上，但是疑惑夺走了彼得的祝福。我们永远要知道一点，信心与爱是牵手的，疑惑与恐惧是牵手的，疑惑与不信与小信也是牵手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哈利路亚，这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我们再看另一个故事，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我们贴经文的家人贴得很慢，所以这个解除禁言，让所有的家人都可以打字，谁贴得快就贴出来。贴经文这个谁贴得快就谁贴。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哈利路亚。在以上的经文中，耶稣向门徒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医治被鬼附的男孩，原因在于他们的疑惑与不信。我说了，疑惑和小信是手牵手的，小信和不信也是手牵手的。主说你们的信心小，言外之意是你们有疑惑，你们有小信。主并没有说你们没有能力。门徒是否有赶鬼的能力呢？是有的，因为在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门徒们是有医病赶鬼的能力的，但为什么赶不出这个鬼附男孩里面的鬼呢？因为他们的疑惑，他们的小信。经常会听到有的信徒说，他们需要更大的能力来为神来赶鬼，似乎是只要有了更大的能力就能够赶鬼了。然而事实是，当你拥有圣灵的时候，你就已经拥有了圣灵的能力，只不过圣灵的能力只有透过信心才能产生果效。听好了，圣灵的能力只有透过信心才能产生果效。问题的关键不是你缺少能力，而是缺少信心，这也是门徒们赶不出鬼的原因。所以耶稣对他们说，门徒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主说，因为你们小信，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因为主深知能力只有透过信心才能产生果效，正是由于疑惑抢夺了神为人所预备的最美好的祝福。疑惑和小信和不信是手牵手的。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赶不出鬼是因为你们没有能力。不，主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的信心太小了。需要多大的信心才能赶鬼呢？主说，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就可以移动一座高山。哈利路亚，信心才是关键。结果你有能力没有信心也是白搭。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信心是关键。门徒们虽然拥有能力，但缺少信心，这就是他们赶不走鬼的原因。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都有足够的能力得到从神而来的最美好的祝福。如果他得不着呢？不是因为他缺少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缺少凭着信心而释放出来的能力。言外之意，宝刀虽好，也得看是什么人来使。给一个小孩子，他只会切到自己的手，或者拿去切菜砍个花。但宝刀配勇士，宝刀配英雄，那么就能发挥出它的果效了。所以你有能力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与此相匹配的信心，这才是关键。如果你没有与此相匹配的信心，那么你就是暴殄天物，宝刀给你你也使不出来，你可能拿去切菜去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关键是信心，关键是信心。而信心就需要胜过抵挡所有的疑惑。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节，另一个故事，我们来看。 然后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来。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风暴，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耶稣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看到这里面有个细节，说当风暴来临的时候，门徒们开始怀疑，开始疑惑耶稣在出发前向他们说过的话语。怎么看出来的呢？我们可以来推断，你看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意思是我们一起去，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们就在那船，我就在那船上，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渡到那边去吧。可是门徒们居然说：“主啊，你不顾我们吧，让我们丧命吗？”这不是疑惑，这是什么？他们看见风浪甚大，就忘记了主的话。难道主不比这风浪更大吗？难道主的话也不比这风浪更可靠吗？难道神的应许不比这病症更有能力吗？多少人就是看病症，却忘记了神的应许。主说我们一起渡到那边去，难道主会让他们丧生在风浪中吗？难道主没有能力使他们渡到那边去吗？所以门徒们陷在了疑惑里，他在怀疑：“哦，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啊。”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疑惑神的良善：“主啊，你去哪里去了？我找不到你了，你为什么不爱我？我感受不到你的爱了。主啊，我在疾病中你不顾吗？”这都是撒旦的谎言，这是风浪带给你的信息。然而圣经上已经记载了神的话语，存留在天上永不动摇的神的话：“因他受了鞭伤，你已经得到医治。”主说：“我发出命令来医治你。”他救你的命，脱离死亡。免你的眼脱离流泪。他医治你的疾病，赦免你的罪孽。为何不相信神的话语呢？转而去相信风和海。这就是门徒，也是现代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你看到耶稣怎么说的？他说耶稣醒了，斥责风和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完了，耶稣对门徒说什么？耶稣责备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责备他们的小信，耶稣责备他们的胆怯，耶稣责备他们的恐惧，耶稣责备他们的疑惑。所以你看到疑惑一次又一次的偷窃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在这三个故事里面，你看到疑惑一次又一次的偷窃了门徒们的祝福。今天疑惑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偷窃神给我们所有的祝福。而每一次耶稣都责备他们的不信，责备他们的疑惑，每一次耶稣都解决了他们因为信心不足而解决不了的困难。让我们看到信心是关键。哈利路亚。所以疑惑是拦阻你得医治的障碍，疑惑是拦阻你得到神所有祝福的障碍，疑惑是你信心的最大的敌人。一定要抵挡疑惑，每一次都让你的信心得胜。哈利路亚。倘若我们能够靠着我们里面圣灵的大能，行走在主的话语，遵行主的话语，坚信主的话语，我们就会得到神为我们生命中所计划的一切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主。不得医治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疑惑。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他若心里不疑惑，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 看到了吗？主再次强调，只要心里不疑惑，只要你能够把信心的最大敌人疑惑斩首，那么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主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疑惑怀疑在灵界里是真实的，会释放出能力拦阻我们得到神的祝福，甚至它如同信心的死敌一般，给信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疑惑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情绪态度，疑惑更是一种思维模式，是一个坚固营垒，我们需要打破这坚固的营垒。所以亲爱的家人，圣经中所讲的坚固营垒从来都不是撒旦所建立的什么坚固营垒，圣经中所讲的坚固营垒从来都是你思想里的坚固营垒。首先疑惑就是其中的一个王牌的坚固营垒，是你的信心的大敌，你需要持续的打破这坚固营垒。倘若你活在这坚固营垒的遮盖下，那你所思所想常常会与神的话语相反，你会被理性奴隶，你会被头脑奴隶。活在理性头脑里的人都是活在疑惑的坚固营垒里。所以亲爱的家人，让我们来打破它。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它，我们要做的就是训练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灵别无他途，单单的信服神的话语，单单的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灵里，成为你的真实。除此以外我们不相信别的，我们坚信的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样相信，在此我摧毁一切疑惑的营垒。哈利路亚。那么你就会得着一切神所要应许给你的祝福，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疑惑的巨人？你所疑惑的是什么？今天你是活在疑惑里，活在理性里，还是活在神话语里？所以家人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你的眼睛究竟看的是哪里？是风和海，还是耶稣？单单只有耶稣，单单只有他的话语。哦，主啊，开启我们。沙拉巴拉巴拉西，沙拉巴拉巴西的，马卡拉巴西的，耶稣，沙巴伊巴拉布西，沙巴拉巴拉巴西的。Mandiri hai ravash salabush Sarara ravashid Makarashid。 找到你生命中最大的敌人是谁，就是疑惑。 Sabababababababahalabashid Masarabashid He ravashadajwa。 来求你，抬起我们，抬起我们，主啊，黑了。Jesus.呼求主， 你求主，使你有真实的信心，除去一切的疑惑，向主承认你的软弱，承认你的疑惑，求主赦免你的疑惑，相信和不信。这一切拦阻了你得到神的神迹，拦阻你得到神的祝福。让我们今天晚上来除去这一切，主啊，除去一切的疑惑，除去我生命中思想中一切的疑惑，主啊，打破这坚固的营垒，除去一切的恐惧，除去所有的小信不信。我信神的话怎么说我就怎样信，我是有信心的人，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来宣告祷告。沙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Mandiri hala ba sola bush, shala ba bush, shala la la mandiri, shala. 求主除去知识树上的果子，求主除掉我们生命中知识树上的果子。哦，主啊，我要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不是知识树上的果子。耶稣，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奉耶稣的名，我在这里宣告，我要站立在你的话语上，我的信心的根基只有你的话语，我相信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样信，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奉耶稣的名宣告，我不凭眼见，我不凭感官，我的信心只建立在神你的话语上，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样信。主啊，我不看环境，求你除去我理性上的声音，头脑里的相信。主啊，让我进入到灵里的相信，我不看感官告诉我的，我不凭眼见，我不听头脑里告诉我的，我只相信我灵里的声音，我只相信灵里的信息。主啊，帮助我，当信心在我里面开始的时候，让我跑完这全程。靠着你的恩典，我要跑完这信心的全程。奉耶稣的名，我不要做那中途而废的人，我不要做那半途而废的人，我不要做那轻言放弃的人。让我的信心是恒久忍耐的，塑造我成为信心的伟人。主啊，让我行走在信心里，遵行神的话语，照着信心的样子去行，让我活出信心的模样，因为我是有信心的神的孩子。我的阿爸父是有信心的，我也是有信心的。哦，神啊，塑造我成为有信心的样子，让我活出信心的模样，除去一切的疑惑，打破我生命中所有的坚固营垒，恐惧的营垒，疑惑的营垒，小心的营垒，不信的营垒，全部铲除。奉耶稣的名，我弃绝小信，弃绝疑惑，弃绝恐惧。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在我里面的比那世上一切都大。哈利路亚，主是帮助我的，谁能害我呢？主是帮助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使我成为信心的伟人，除去这一切拦阻我得医治的障碍。我宣告，医治是属于我的，健康是属于我的，谁也不能拦阻我得着。我现在就享有我的健康，享有我的医治，哈利路亚，我现在就享有，不在明天，就是现在。奉耶稣的名，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哈利路亚，我享有主为我成就的一切，哈利路亚，就在现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向神举手来领受，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 领受你所需要的一切，领受神在基督里为你成就的一切祝福，领受你的意志，领受你的神迹，领受你的心声，打开你的心灵，奉耶稣名现在就来领受，就在现在，就在现在，就在现在，奉耶稣名领受，哈利路亚。